德州州长称逮捕中共代理人。拜登为俄乌带来乜嘢？无锡案主凶潜逃，南京传出事。年底新裁员潮逼近，新一轮情况更差。47人案宣判，戴耀廷囚禁10年。吉林溜冰场屋顶突然倒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18号颁布一项打击中共、保护德州人的行政令。在行政令中，州长阿伯特表示，中共通过猎户行动等骚扰德州人，强行将德州的异见人士遣返中国。这些异见人士通常是德州合法居民，甚至是美国公民，他们因公开反对中共而受到侵害。阿伯特说，德州不会容忍中共或他的邪恶代理人对超过25万名合法的以德州为家的华裔人士进行骚扰或要挟。阿伯特指示德州公共安全部识别并起诉那些代表中共骚扰德州人的个人，继续尽一切努力保护德州人免受中共非法镇压行为的侵害。行政令仲要求开通社区举报系统和热线，令德州居民可以匿名直接举报任何疑似中共代理人。拜登领头英法跟进，批准乌克兰使用陆军战术导弹和暴风影导弹攻击俄罗斯本土，但俄国高层警告说，英国人要准备好在避难所入面过圣诞。常为克里姆林宫代言的俄罗斯政治研究所所长谢尔盖马尔科夫说，这个将意味着西方军队首次直接卷入俄乌战争，因为乌克兰需要他们帮忙才能够发射这些精准导弹。马尔科夫说给 BBC 知，拜登的决定令他睡不着，美英法的这项决定是迈向核战的普通一步，而且是一大步。这个决定太危险，英国人可能要在避难所入面过圣诞，因为从技术上讲，乌克兰军队不能够独自发射这些导弹。导弹导引需要非常好的俄罗斯地图，只有美国有，甚至英国和法国都没有这种地图。政治家杂志透露，在美英法被乌克兰开绿灯后，18号瑞典被500万家庭发备战手册，手册介绍在核袭击时如何储存食物及寻找庇护所。瑞典敦促所有瑞典国民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好打算。拜登对乌克兰开绿灯后，现货黄金价格在18号收市暴升48.81美元，升幅1.9%，这个反映了市场的避险情绪。时评人蓝述认为情况不至于这么差。俄罗斯如北约之根，在目前的这种紧张局势之下，确实是有擦枪走火的可能。一旦出现擦枪走火，会不会突然之间快速升级，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从总体的局势上来看，俄罗斯不太可能将战火烧向欧洲，至少在短期不可能，因为俄罗斯已经打到筋疲力竭了。他过去的几个月里面一直都在所占领的乌克兰那几个省里面向乌克兰军队发动攻击，但是收效甚微，他哪里有任何能力将战火引向欧洲？至少在5年之内，他没有太大的可能将战火引向欧洲其他国家。外界亦注意到，普京本人至今没有就美英法的决定开口。不过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表示，如果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导弹，俄罗斯将作出适当反应。蓝叔说，拜登对乌克兰的授权有限，从普京的表现看，他亦不想将战争扩大，拜登政府应该是临别送秋波。 他要泽连斯基最后争取一阵，因为他现在被泽连斯基使用这些远程武器也是有限制的。从现在得到的消息来看，他只允许泽连斯基在库尔斯克地区使用这些从美国来的可以攻打300公里的导弹，不是毫无限制给泽连斯基到处发导弹。所以说基本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控制了这个战争的规模。普京当然考虑到拜登最后的时刻会有这样一招。从川普胜选到他入主白宫之前这一段时间，很可能泽连斯基并不主张停战，所以泽连斯基可能会利用他手上的武器进行一场大的军事反击。普京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提前被北韩军队进入到俄罗斯，而且仔细做了布置。北韩的军队每个人都拿了俄罗斯的居民身份证，再着俄罗斯军队的军服上前线。从整个安排上，他并不是打算要将这场战争进行到底，否则他就用不着做这些安排。如果乌克兰只能够在库尔斯克地区使用英美制导弹，那俄罗斯可以将指挥中心和空军部队迁到更远。华府智库国防重点的军事分析主管珍妮弗·卡瓦纳亦对美联社分析说，乌克兰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长程导弹，而是大量反坦克导弹，但美国自己的供应都有限，所以没办法供应给乌克兰。此外，乌克兰最大障碍是缺乏训练有素、准备就绪的军人，这个是美欧都无法解决的挑战，也是世界上所有武器都无法克服的挑战。蓝述认为泽连斯基会设法在库尔斯克地区作有限突破，为后续和谈增加筹码，所以说不排除俄乌战争有限升级的可能，但应该不会大规模升级。江苏省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16号晚发生大案，最新消息指4人中有2人潜逃并继续作案。此外，18号传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亦出事，警方称至少8人殒命，17人受伤，21岁疑犯徐家金已经被捕，但学院学生都说实际共4人犯案。一名化名黄华的学生向大纪元透露，我们校内学生都知道是4个人同时犯案，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在浴室、快递站、宿舍门口行凶。有知情者说不止17个受伤，宜兴市中医院都收不落，拖到宜兴十里牌医院。疑犯徐家金的中学同学向大纪元介绍说，徐家金是他高中同学，原来很老实的人，因为看不见未来，厂里面做事被扣钱，毕业证也都拿不到，就崩溃了。这位中学同学证实确实是集体犯案，几个人都是同学，都无法忍受，除了徐家金之外，其他几个都潜逃到淮安。18号晚上传说无锡案共4名元凶，一人被击毙，徐某被捕，剩余2人，一个走去苏州，苏州职业大学附近一名女生被害，另一个跑到常州，常州亦有一女生出事。目前恐慌已经遍布东南地区，亦是在18号网传班级聊天群对话显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一个宿舍出事，有人冒充公务人员敲门入宿舍，见人就捅，有12个人受伤，不过事件真伪有待证实。接近年底，新一轮裁员潮逼近中国，社交媒体有人发帖分析说，这一轮裁员潮和之前有明显不同。强生中国区最近有多个产品线裁员，被裁员的员工向媒体透露，裁员规模是20%。近年强生陆续有裁减人员，但这一次涉及架构调整，波及面更广。由于中国经济越来越差，裁员赔偿效用有限，一位网友的同事被裁， 虽然拿到140,000补偿，但这位同事已经38岁，在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下很难找到新工作。他的妻子去年离世，全家靠他一人支撑，老家有两套房屋要还贷款，还有房租要给，两个小孩要交学费等。一篇短文总结说，年底这一轮裁员潮会更厉害，之前都是预防性裁员，公司落手比较轻，但现在是公司见到业绩之后断尾求生，往往是整个业务线直接腰斩，整个子公司直接关闭。这一轮裁员是几大热点行业裁员叠加，包括汽车、电商、互联网、光伏、新能源、金融等，还有外企在撤离，而且以前裁员后还能够做外卖，现在外卖和滴滴都饱和了。网络间流传读书的尽头是送外卖，打工的尽头是还按揭，创业的尽头是负债，老板的尽头是无赖。网民彼此鼓励说，如果你还有一份稳定工作，无论工资几多，只要够生活，只要公司不裁员不炒你，那就好好做，不要东想西想，业余时间多学一门技术，以应付将来可能发生的风险。香港民主派47人案将在11月19日开庭宣判，各被告的刑期是各界关注焦点，多个海外港人团体用不同的方法争取国际声援，港府当日派装甲车到法院外布防。47人中有2人早前被判无罪，其余45人已被裁定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按国安法规定刑期由3年以下到最高10年以上不等。19日最后宣判，戴耀廷被指为初选组织者，被判囚10年。吴正亨亦被视为组织者，被判监禁7年3个月。他拒绝认罪，被审判裁定有罪。欧若轩、赵佳贤和钟锦麟亦被认定为组织者，3人已经转为控方证人。现在欧若轩判囚6年9个月，赵佳贤7年。钟锦麟6年1个月。参与者当中判刑最长的是不认罪的周嘉诚，被判7年9个月。同样是不认罪的参与者何桂南亦被判7年。参与者中转为控方证人的林景南判囚5年2个月。以认罪的黄之锋作为参与者，被判囚4年8个月。这个是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首宗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量刑将成为先例，案件受到广泛关注。法庭只是安排404个公众人士入庭旁听，由开庭前一晚开始，就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希望入场旁听，到19日早上6点，虽然落小雨，但已经有200人排队。港府从16日周末起就在法院外设大量铁栏铁马，甚至派装甲车戒备。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表示心情非常沉重，他对自由亚洲说，装甲车是港府可以对人民使用的最高武力和武器之一，是铁幕和镇压的象征，以及用很高的围栏将法院围封，是要用最高姿态震慑社会，是要港人放弃反抗。在美的港人团体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表示，全球港人团体已经积极游说当地政府和国会对判刑作出强烈表态，以确认美国政府会作出回应。他们亦同时争取在美国国会能够通过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时事评论员桑普对自由亚洲表示，47人案的判刑已拖延好耐，香港法院拣在美国总统选举出炉，新政府还未有上任这段时间判刑，有外交和政治的考虑。桑普说，中共和美国之间有关税、科技贸易、香港人权等问题，中共已经没有牌可打，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和美国摊牌，投石问路， 试探一下未来美国怎样对待中共和港府。吉林省白城市一座溜冰馆在18号上午开门前一个钟头，屋顶突然倒冧，室内溜冰馆瞬间成为露天滑冰馆，引发大批中国网友担心和嘲讽。网友拍摄事发后的现场影片可以看到，溜冰馆周围扬起大量热尘，整片屋顶消失。白城市救护专线话事件没有人员伤亡，相信如果事发在营业时间，后果不堪设想。白城市文广旅局的人说，初判是屋顶的钢骨变形。网民周凤话，好彩没落雪，如果不是又要赖是雪压到的。这次房顶没有雪，没有雨，没有其他宠物，我看怎样讲都冧几个体育馆了，建筑质量实在差，草菅人命。新京报消息说，白城市溜冰馆在2019年12月27号投入使用，使用不够五年，投资近5500万人民币。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们的收看，下次再会。